你好，俄罗斯节目。对于大多数外国人来说，中国似乎是一个神秘的国度，不同于世界任何其他国家。对俄罗斯人来说，天朝很大程度上也充满了异国情调。但是如果深入接触，会发现俄罗斯人和中国人对世界和对自己的看法有很多相同之处。那么究竟有哪些相同点呢？
卫星通讯社向专家们求证，尤里·波利亚科夫是现代俄罗斯流行作家之一，集散文学家、诗人、剧作家和时评家于一身。他写作的内容涉及到俄罗斯的生活方方面面以及各种问题，不仅让同胞们感怀，他的很多书籍被译成外文，其中包括中文，并被出版。据卫星通讯社了解，作家本人多次去过中国， 可以说是熟知中国。波利亚科夫认为，尽管中俄存在很多文化上的不同，但是一些关键点还是将两国人民不断拉近。
他说，俄罗斯人和中国人骨子里都是爱好和平的民族，我们一直在与入侵者抗争，也就是说，我们从未率先发动攻击，而是在反击。 历史上的此类例子非常多，比如13世纪蒙古帝国入侵俄罗斯，以及盎格鲁撒克逊人不断企图将俄罗斯变成自己的殖民地。日本在上世纪初入侵中国，我觉得我们有自己自足的能力，领土和自然资源丰富，我们不觊觎他国的领土，这一点有助于中俄走得更近。另一个要点在于，两国都经历过社会主义时期， 爷爷和奶奶都曾是少先队员和共青团员，唱过同样的歌曲，都被同样的文学作品中的人物所感动。俄罗斯人和中国人从昔世母乳时就在追求社会公正，为了集体利益愿意牺牲个人利益。尽管俄罗斯已经放弃了共产主义思想，但其实质并未抛弃。我认为在很多方面，正是中国人对俄罗斯历史上的苏联时期的兴趣， 决定了我的小说《无望的逃离》被公认为2004年最佳外国小说。第三个要点是，俄罗斯和中国都是多民族国家，都有一个最大的民族，在俄罗斯是俄罗斯族，在中国是汉族，这一点对国内政策和行政区划上留下了印记，也引发了诸多国家所固有的问题。尤里·波利亚科夫坚信，尽管存在各种差异， 但是都能将两国连在一起的那动力总比较分开的多。他说，我的结论是，能够将我们连在一起的东西远多于将我们分开的。俄罗斯人和中国人世界观和民族性格方面的共性要比差异多，世上没有完全相同的民族，每个民族都与众不同，都独一无二。中国人和俄罗斯人交流的意义重大，
不仅是为了发展两国的友好关系，也是为了丰富彼此的文化。北京舞蹈学院著名舞蹈家和芭蕾舞理论家萧苏华也认为，共同的社会主义过去和苏联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第一个十年的兄弟般的援助，依然使两个民族感觉亲近。但是萧老师同时也指出，这段时期并非仅是中俄关系史上的唯一最佳期。
我个人认为，现在的中俄关系已经超过了50年代的这种，那是叫兄弟关系。我们现在是在世界上的所有的重要的国际问题上和我们国内的问题上，我们保持高度一致。另外，我们的国家领导人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他们之间有非常亲密的友谊。那么，中国的无论是 艺术还是经济还是文化上，还是在各个领域里头，我们都保持非常亲密的关系。这个可能是我认为是现在的中俄关系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新的很高的水平。
肖教授指出，中国人和俄罗斯人的善良和同理心是人类所固有的最好的品质。他说，
我个人认为我们 之间的关系可能共同的东西比我们的不同的东西可能更多一些，因为俄罗斯人是非常的开放， 非常的坦率，中国人是比较内涵内秀一点，但是呢人最主要的是要善良，无论是俄罗斯人和中国人都是很善良，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最主要的，是我们可以做得更近。
莫斯科第109中学校长、俄罗斯教育科学院院士叶夫盖尼·亚姆布尔格认为，在俄罗斯和中国文化中，亲情和传统家庭价值观居重要地位，而西方国家实行的同性关系和深挖性别认同不被我们社会所接受。他指出，俄罗斯人和中国人一样，亲人的福祉是最为重要的，家庭成员中的长者传统上威望更高，因此西方国家被认为是普遍现象的养老院，我们社会是难以接受的。值得一提的是，俄罗斯和中国并不是唯一关爱长者不认同将养老责任交给他人的国家。由此，俄罗斯功勋教育家叶夫盖尼·亚姆布尔格想起几年前到中国出差时的一幕。
他说，有一次我到南京，和同行们有过很多交流，空闲时去参观博物馆，期间看到了一幅版画，炕上躺着一位穿着衣服的长者，而旁边是几乎裸体的小男孩，这是什么意思呢？原来是为了解决蚊子的问题，男孩子半裸是为了将蚊虫吸引过来，以保护父亲不被叮咬。这种对老人的无限尊敬在中国是代代相传的。很遗憾，一部分俄罗斯年轻人不那么秉承传统的家庭价值观了。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刘志勤在接受卫星通讯社采访时注意到西方国家不断提及的中俄人权问题，对此中国与俄罗斯有自己的见解。
他说，中俄的价值体系和美国西方的价值体系有着本质的不同，无论是各自宗旨还是社会用途都完全不一样。中俄的价值体系特点是实，美西方的价值体系是虚。中俄的价值体系核心是人，美西方的价值体系核心是权。中俄推崇的人权价值观主要是关于人的生命权、生存权和发展权，而美西方的人权价值观则忽视了人，空谈权，如所谓的民主、自由等等，就成为了空洞的口号和宣传。他们恰恰忽视作为权的载体，人的生命、生存和发展权利才是一切权的核心，没有这些就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和自由。美国西方发生的枪支暴力和司法暴力就是只强调所谓权而忽视人的实力。人与权有如皮与毛的关系，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人都没有了，权还有什么用呢？人不受尊重，权也就成了虚伪的遮羞布了。这是美西方的人权实质所在，中俄的人权价值观实质是为人民服务，而不是为资本和权贵服务，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社会用途。而美西方则把人权价值为他们极少数的利益集团服务，成为他们干涉掠夺其他国家的资源和生存权的工具。他们对伊拉克、叙利亚、伊朗、利比亚等国家的所作所为都是拿人权价值观作为理由和借口，为其推行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的侵略行径做掩护。中俄致力于提高人民的福祉，把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的愿望作为执政的目的与动力。中国的扶贫脱贫任务提出的共同富裕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都是代表人类最先进、最科学、最重要的人类价值观。它代表了未来，代表了光明，代表了人类价值观的真正核心，所以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创造力。
中俄经贸关系迈向新的台阶，2021年双边贸易创下历史性纪录，超过1400亿美元，今年的状态更佳，头半年的双边贸易是两位数增长，每份合同都涉及到商品鉴定、往来通信和各种谈判。与中国伙伴谈判容易达成协议吗？莫斯科亚太地区研究中心负责人谢尔盖·萨纳科耶夫与卫星通讯社分享了自己的经验。
他说，我和中国30年的工作中，没有发现中俄企业家思想中有什么差别。 与西方商人合作相比，我们和中国人的共同之处更多一些。西方商人专注于利润，他们唯一的动力是用金钱赚取更多的金钱，获利是他们合作的主要目标。但对中国人来说，个人关系也非常重要，买卖不成仁义在，这点我个人更感亲近，而不是一切都为了钱，再无其他。谢尔盖·萨纳科耶夫同时也指出， 中国商人是艰难地谈判对手。他说，他们坚守自己的立场和利益，谈判到最后，俄罗斯人不要在乎这一点，需要更为坚决地捍卫自己的利益。值得一提的是，中国人尊重这样的伙伴，他们认为经过长时间复杂谈判所取得的结果才是公正的价格，我们应该认同这一点。